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带您关注啊，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又是一个正在进行时，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钱包和整个美国经济的大事件，就是东海岸的码头工人大罢工啊。这是50年来首次啊，这些码头工人进行大罢工，而且呢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啊，这也被称为第一个十月惊奇事件啊。今天是10月1号嘛，那么十月惊奇就是说在总统大选年的时候，十月份老是出其不意的发生一些大事儿哈，会影响选情选举的走向哈。那么这就是第一件事儿了啊。在新的这个劳资合同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这些码头工人是开启了近50年来的首次大罢工，这就导致了全美大约有一半的远洋航运停摆了，这影响了36个港口的运营，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呢，可以说是切断了重要的一个贸易动脉，给美国经济预计每天会带来高达50亿美金的损失，从而会影响从香蕉、服装到汽车等等一系列啊生活消费商品的供应。那与此同时呢，这个罢工还会造成港口啊长达几周的一个大积压啊。很多物流专家认为呢，罢工可能刺激航运成本的上升，而这些成本呢势必会转嫁给我们每一个选民啊，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么之前我们刚看到通货膨胀有所缓解哈，那么现在这口新的大山呢可能又要压下来了啊。而且这个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漫长大规模罢工呢，可能会导致各行各业的产品出现短缺，成本的增加，那么从而再次抬高物价啊，就是加剧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什么罢工呢？这个代表45000名港口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他们一直在和美国海事联盟啊 USMX 进行谈判。这个谈判呢，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合约到期了嘛，应该在昨天半夜前达成，但是没达成啊，双方没谈拢。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个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就宣布说正式开始罢工，关闭从缅因州到德州的所有港口，因为他们的这个要求呢并没有就是得到这个美国海事联盟的同意哈。其实美国海事联盟有说哈，就是说他们愿意加薪 50%， 但是呢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呢要求不止于此啊。他说这个集装箱航运商马士基啊和 APM 北美码头公司都没有提供适当的加薪，也没有同意要停止港口自动化的一些项目要求。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兼职的码头工人年薪呢大概是25000，训练有素的起重机操作员和指导员的这个年薪呢可以高达30万美金啊。具体对哪些行业会产生影响，对哪些产品的物价会产生影响呢？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材质的数据，在截至2024年6月30号的一年期间12个月里面， ILA 就是这个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啊，它和美国海事联盟之间的合约所覆盖的港口处理了价值378亿美金的汽车进口。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的汽车运输量呢是位于全美之首。物流专家表示，汽车零部件也是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一个主要进口商品，来自欧洲的货物比来自中国的货物是更难转运啊。所以标普全球市场材质的数据还显示，这些港口的机械结构钢精密仪器运输量也是排在全美首位，分别高达974亿美金、162亿和157亿。那也就是说这些哈，最主要的东海岸墨西哥湾负责运输的产品，那么全部会受到影响，就是汽车、结构钢、精密仪器啊和机械。另外农业和制药业呢也会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的信息，按数量计算，美国水运农产品出口量大约 14% 都会受到这个罢工的影响。仅在一周时间里，这些出口的潜在价值就估计影响的金额达到 3.18 亿。此外 ,53% 的美国水运产品进口量也会面临罢工的影响，每周潜在的经济影响超过11亿美金。 密歇根大学的供应链管理系临时主任 Jason Miller 说呢，美国从危地马拉、厄瓜多尔进口香蕉啊，有1/3也在这些被关闭的码头进行卸货啊。那么接下来是不是香蕉也要涨价了啊？另外呢，大豆运输联盟的执行董事叫做 Mike Steinhoek，他说罢工还会影响大豆啊，这个豆类其他相关产品的集装箱出口，这不是进口，这是出口啊，并且对冷藏或者冷冻肉类以及鸡蛋呢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每年呢，美国有180亿美金的牛肉和猪肉出口，以及58亿的家禽蛋类出口产业都依赖于冷冻集装箱。那么这些集装箱是不能够长时间放置在码头的，你这一罢工了，全部都积压在港口了。那么美国肉类出口的联合发言人就是乔舒尔说，今年前7个月，美国水运猪肉总出口量45%，牛肉出口量的30%，也都是通过现在关闭的这些东海岸墨西哥湾沿岸港口来运输的啊。根据海关数据和美国禽蛋出口委员会的数据呢，超过1/4的美国鸡蛋，还有禽肉出口总量的70%，也是要通过东海岸墨西哥湾的，就是目前已经关闭的这些港口来运输，那么势必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啊。还有超过1/3的救生药物集装箱要从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叫做 Norfolk 港离开美国，1/3的集装箱药品通过南卡的叫做 Charleston 港进入美国。你看，药品进出口啊，全部受影响。那么，美国药品集装箱进口总量的91%和集装箱出口的69%，全部都受这些罢工港口的影响啊，都是要经过这些港口的。那么，这是药品了，我们听了这些，还有生活消费品、能源、军用货物和邮轮、零售商货物呢，大概所有集装箱数量的一半啊，全部也是要通过这些东海墨西哥湾的港口。那么，很多零售商已经开始抢购年终啊，就是 holiday season 的这些商品了啊。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材质的数据，受潜在罢工影响的港口呢，将运载全国一半以上的针织、非针织类服装，总价值328亿，还有家具234亿啊。大家听听啊，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买不到或者是缺货或者是涨价的这个产品类别哈，家具、服装，还有就是天然气和石油的运输也要通过这儿啊。刚才说德州的港口也关了嘛，休斯顿、新奥尔良、墨西哥湾沿岸港口是主要的石油、天然气运输中心哈。这些大宗商品呢，很大程度上，这个专家说是不会受到和劳动力密集型这个叫做集装箱货物有关的罢工的影响啊。那么这个好在，这些工人协会他们说，在罢工期间还会处理军用物资啊，就是罢工归罢工，那国家这个最紧急的军用物资还是能够保证的。但是大家听听看，以上那已经是相当相当大规模的影响了，这就为什么说每天损失可能会高达50亿美金哈，而且这个罢工会提高航运的成本，也造成长时间的延误啊。那么包括出境、入境全部如此，而且你罢工一天，事后要花4到6天才能清理积压的货物啊。那么还有就是谈到说，这个大罢工是10月惊奇嘛，就是对选举也会有影响啊。白宫这次表示说，不会像去年在西海岸谈判那样，就是说特别积极的参与。但是白宫表示，当然不希望罢工持续过长，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过目前拜登和贺锦丽两个人都没有拿出非常有效的解决措施来。如果罢工持续下去啊，对于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那么势必呢也不利于贺锦丽的这个选情啊，所以现在可能贺锦丽拜登呢是最挠头抓头的一个时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得休息一会儿了，等会儿回来再带大家看看，除了这个大罢工之外，还有哪些10月惊奇的事件值得我们关注？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们刚才带大家详细关注了这个发生在大选之前的第一个10月惊奇事件啊，就是美东码头工人的大罢工啊，以及它会带来的经济各方面的影响。 那么，另外呢，这个10月份一进入了哈，这个双方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竞选团队呢，其实也在为更多的10月惊奇做准备啊。而且目前呢，已经出现了足够多令人震惊、影响大选走势的事件了哈。比如说，之前川普惊险的躲过2次暗杀，还有就是总统拜登退出连任竞选啊，在这个短短的3个多月里头，还换了一位这个总统候选人啊。那么，感觉很多人。都说感觉每周都有这个十月惊奇一样哈，那为什么说是十月惊奇呢？这个是前总统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经理啊，叫做William Casey 所提出来的啊，当时的这个共和党策略师叫做Cesar Conda，他就描述十月惊奇呢，通常指的是突然发生了一场战争、一个经济危机或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这个康达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时候就分析啊，他说除了中东之外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中东现在局势非常紧张哈，还有就是中共啊，最近在南海和菲律宾海域领土的争端啊，也是非常值得追踪的，还有就是朝鲜的模拟核反击也出现了很多的武力威胁。包括2008年啊，当时也是十月惊奇，市场崩盘啊，带来了影响全球的重大经济危机。所以，不管是哪一方的总统候选人，做好准备就对了啊，要随时准备好应对哈、出现这种极端的会影响选情或者需要去急速攻关的情况。那么目前，刚才说除了大罢工哈，这是影响美国国内经济的一个十月惊奇事件之外呢，现在国际紧张局势哈也会给国内政治和选举带来影响。今天呢，我们最新看到，根据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估算啊，伊朗呢向以色列是发射了大概200枚的弹道导弹，其中呢大部分都被以色列拦截了啊。本次袭击造成的地面损失相对较小。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以色列的死亡报告。那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呢，在今天的白宫记者会上就说，这一次伊朗对以色列的弹道袭击呢，是个重大的升级。拜登政府也在考虑要怎么样的去应对啊。同时呢，在这个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袭击的时候，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今天是发布了安全警报啊，说鉴于当前的局势，美国大使馆已经让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和家人都要就地避难啊，直到另行通知啊。而且呢，美国大使馆说，为了因应安全事件呢，会进一步禁止美国政府员工和家属去往以色列的某些地区，比如说耶路撒冷的旧城和约旦河西岸啊。同时呢，大使馆还提醒美国公民，由于安全事件，包括这个迫击炮和火箭弹袭击，以及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的入侵，这种攻击都是毫无预警情况下发生的哈，所以需要每个人都提高安全意识哈。那么以色列上周呢，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这个定点啊袭击当中，是击毙了真主党的领导人。那么在过去的周末呢，以色列国防军也沿着两国共同边界对真主党进行了袭击。真主党是美国和西方大多数国家认定的一个恐怖组织啊，它是可和这个黎巴嫩国防军实力不相上下的一个民兵组织。那么，伊朗对这次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呢，也是被认为是报复以色列哈，去攻击伊朗盟友这个叫做真主党的一个行为了哈。那么这场战争的扩大呢，被认为是会进一步加剧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啊，因为民主党呢，在拜登政府过去1年对以色列的支持行动上是存在分歧的，也引发了亲巴勒斯坦人士对于拜登政府的严重抗议。拜登政府有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努力呢，也没见成效。如果这个战争继续扩大的话，对于接替拜登成为2024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贺锦丽来说呢，是一个绝对啊严峻的考验。而且呢，现在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如果朝鲜半岛、台湾海峡或者是南中国海上再出现任何武力冲突的话，那么都对正在执政的民主党会有更多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十月惊奇也会影响选情的大事件，就是，损失惨重的飓风了啊。飓风海伦呢，在9月26号，美国东南部呢就登陆了啊。这个暴风雨已经是席卷了佛罗里达、乔治亚和北卡罗。州的大片地区，这些州呢，很多关键基础设施都被摧毁啊，影响了几百万人的供电。 那么预计海伦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是达上千亿美金哈，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史上损失最惨重的飓风之一啊。那么目前呢，这个根据白宫的报告，有多达600人在飓风当中下落不明。川普呢和川普的支持者是批评贺锦丽和拜登没有及时的去紧急应对飓风海伦，而是呢继续他们的竞选安排和海滩度假。那么这个政治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啊！这个贺锦丽马上就缩短了她在西海岸的这个竞选活动，然后回华盛顿 DC 参加了飓风简报会，而且今天她也去到了飓风现场啊。那么川普呢，其实在9月30号的时候已经去乔治亚去灾难现场去看了。那么这个风暴造成的破坏，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提前投票啊，尤其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现场的提前投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两个州是竞争非常的激烈，两党都不相上下啊，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7个战场州当中啊，最容易左右大选结果的两个关键战场了。所以，但是这两个地方都在大飓风啊，如果这个就看影响选民的这个 motivation 动力有多大了，能否克服自然灾害的这个恶劣天气的影响啊，去支持自己的选民了。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几大啊这个10月惊奇事件啊正在发生和正在进行当中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在未来的这个大选倒计时这个1个月了，就剩35天期间呢，每天为您实时的追踪和更新大选的选情。好，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